灵修生活好时光，一日之计在于晨，但我们基督徒还会说一日之计在于神。早晚的灵修就是将我们的心和上帝相连，并领受从他而来的教导和福分，使我们生活丰盛，灵命日增。我是贺美，欢迎您和我在宁静中共度这半小时的灵修生活好时光。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灵修的题目是关于世人呢、当看明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呢？那么这一句话呢，是记载在圣经传道书第二章第三节，这是智慧的所罗门王的一句话，也是他在一生当中寻找的一个答案。而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去思考跟做出决定，也是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做一个选择。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因为你非常爱我们，你不但创造我们，你还要将永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你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聪明的选择，让我们好明白上帝天父你对我们的旨意，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世界上生活，就蒙天父的喜悦，能够对世人对社会能够更有价值，更有福分。而且天父，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美意都是最好的，愿主在灵修当中也进一步的光照我们，使我们都存着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明白天父你对我们所要教导的话语。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会去思考这句话，就是我这一生当中应该怎么做是最好的，最正确的，而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呢？求主帮助我们。事实上，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面对这个问题，而通常我们现在所看到最多的就是学生在选择学校的时候，有许多家长也在为孩子们选择学校，那么以后呢，就为他们将来的工作定一个方向。但是在许多人的考虑当中，多数都是以将来的工资的收入的多少来做决定。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他希望自己将来长大以后对社会有更好的贡献，这些是一些有抱负有志向的青年，他们是以社会的需要跟他自己能力的范围来做一个选择，他结合到自己的兴趣跟专长来考虑。但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应当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跟要求，那就是要明白我们的天父上帝 他对我们的旨意，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跟要求又是什么呢？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灵修探讨的。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的时代，他看到了社会对人的要求，以及跟上帝对人类的要求，往往是有着很大的差距。尤其是作为犹太国家，他本来就应该是应当以维护上帝的真理在地上的传播，使普世万民都可以借着这一班上帝特选的子民能够听到救恩的福音。当耶稣来到犹太国，他看到的是许多人已经在偏离了上帝的要求，所高举的是人的遗传和他们人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欲望而追求。他们把宗教信仰仅仅是放在一种礼节上面，而并不是用尽心尽意尽力的去寻求上帝的旨意，用诚实的心跟心灵来求问上帝的旨意跟带领。许多人的信仰反而是要求上帝来成全他自己的意思。那么在犹太的那些教师们的眼里，他们认为人的遗传跟上帝的教训是一样的重要，甚至于把人的遗传看得比上帝的话更为重要。耶稣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要告诉百姓，当以怎么样的生活方式才符合上帝的旨意跟要求呢？耶稣基督他的榜样是以服务为宗旨，是要为一切有需要帮助的人来施展自己的能力。基督教并不是教导人退居去做一个隐士，或者是到修道院去修行，而是要以最大的热忱去到世界上做盐做光，是要去为人类的需要而工作而操劳。圣经的宗教也并不是在于身体上的苦修，而是要我们以最大的热忱跟虔诚的心去随时随地的向周围的人们表示深切的关怀，来造福于社会。耶稣基督他作为上帝的圣子，他又是全宇宙的创造主，地球是属于他的，可是他来到世界上却是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没有为自己追求属世的尊荣，他使自己处在一个最卑微的地位上，他为了我们的缘故而成为贫穷，为的使我们可以因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他努力要帮助世界上的世人摆脱从罪恶而来的捆锁、败坏、痛苦跟死亡，他要教导人行在上帝的真理当中。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道路跟生命，他要使人的生命活得更丰盛、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他不是希望我们仅仅在这个地球上活 活几十年罢了，他而是希望我们要存活到永永远远，而且是有永恒价值的一个生命。这也就是智慧的所罗门王，他后来不断的规劝，他说：“我儿，不要忘记上帝的法则，你心里要谨守上帝的诫命，因为你这样行，上帝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跟平安加给你，所以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而是要把它系在你的颈项上面，也要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必定在上帝跟世人的眼前蒙恩宠，有聪明。”耶稣基督他教训我们说，他要我们看明凡是在上帝里面敬虔度日的，都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人，上帝会把他宝贵的才能加给我们，使我们有工作的才干与银钱。他希望人都能够把上帝所赐的恩赐作以正当的运用。如果我们能够忠心的做上帝的仆人，就可以得到上帝所赐的永远的财富跟报赏。耶稣他希望我们不要把眼光只专注在今生的事物上，他希望我们，他要我们除去在生活中一切的虚浮的事情，他要用自己的榜样来教导我们，要使我人类明白，我们每一寸的光阴都是跟将来永恒的岁月息息相关。他要我们爱惜光阴，如同爱惜珍宝，好为神圣的宗旨而献上我们的服务。在上帝的眼中，他从来不认为一个人是毫无价值的，他总是要想方设法的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他的拯救跟帮助。所以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他遇到有人，他就会给他提出一个适合于他的教训，哪怕是对那些最粗鲁、最没有希望的人，上帝都会设法引起他们的希望，使他们觉得他能够改变，得到重生，成为一个毫无瑕疵、毫无罪恶的一个新人，使他能够养成一种属天的品格，来显明他也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记得有位38年的瘫子，已经瘫痪了38年，几乎在他的一生当中已经没有一点希望，因为他没有看到遇到有个人能够帮助他解决他的心灵的需要。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亲自来寻找他，他说：“你要痊愈吗？”当耶稣不但是医治了他肉体，耶稣接着又说：“你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遭遇的更厉害。”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不但是我们肉体的大医生，他也更是作为我们心灵的大医生， 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要把生命的希望、真正的价值带给人。耶稣他时常遇见一些落到撒旦控制之下，而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摆脱罪恶网罗的人。有一次，那坐在坟阴里边的坟墓当中的一个被鬼附的一个人，他自己浑身都把自己砍伤了，遍体流血。这样一个人，许多人看见他就逃走了，没有一个人去会帮助他解救他。但是耶稣基督特意的经过那条路，而且来到这个人面前，就斥责魔鬼，把撒旦赶出去。结果这个人呢就清醒过来了，而且上帝还对他说，你可以回到你自己的家乡为上帝做见证。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给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对那些处在灰心多病在试探中而堕落的人，耶稣总是以最温慈最有连续的话来勉励他们，来帮助他们，使他们取得成功。每一个痛苦都是上帝所关心的，每一个受苦的人上帝都愿意解救。他所讲的每一句慈爱的话都是注意安慰人，是我们心灵上最好的良药。耶稣基督他从小就是这样默默无闻的在百姓中间工作。当他童年到青年一直到成年的时期，他都担负了救赎人类的重大的责任，这就是他心头上的负担。没有人能够体会到这压在耶稣身上的担子究竟有多么重。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他去实现他一生的救赎的计划，成为世界的光。许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在教育子女的时候，往往就忽略了在幼年的时候对孩子的教育。其实在家庭当中就是教育的一个最好的学校，家庭当中是有着许多微不足道的生活上的小事，但是父母没有看到要培养一个孩子学会勤劳、忠诚、殷勤服务，这些在课本上反而学不到，而是要在家庭中。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父母为了溺爱自己的孩子，你不用做这些小事情，哎，由别人来做就行了，将来你只要到社会上干大事。其实收获在细小的事情上，圣经上却不是这样教导的。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而且就是从小事上才能够讨验出一个人优良的品质。从细小的事情上学习爱心、关怀、忠诚、善良和礼貌。听众朋友，现在请听一首诗歌，求主领导我，求主领导我。 甚至于在我们的言语上的操练。因为说话呢，是为了造就人，而不是说说闲话、说三道四，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耶稣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在他心里边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良的人从他善良的心就发出善良，邪恶的人就从他邪恶的心里发出邪恶。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他说，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那么这些呢，在我们通常的人看来，都是微不足道小事。上帝说，世人呢，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呢？他向你所要的又是什么呢？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所以，不论是我们在社会上从事什么工作，都是要在为永恒的大事打好基础而做准备。经上说，有两个人在田里边工作，一个呢在主来的时候就被接走了，而另外一个却被撇了下来。又有两个女人在推磨的时候，一个人被接去，一个人却被留了下来。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显然，一个人他只是为今生而在劳碌，而另一个他虽然从事的工作是一样，但是他却是在为上帝的施工而操劳，为永恒而打下基础。耶稣说，因此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基督什么时候要来，所以你们也要准备，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么在主来的时候，他要对那些忠心良善的仆人说，是被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而且能够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做，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就要派他管理自己一切所有的，而且主人要对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就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所以在许多的教育当中，真教育就是要从家里细小的事上开始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要学习为自己将来定下终身服务，在世界上能够做盐做光，为世界带来真正的和谐跟幸福，这才是教育的成功。我们每个人的才干有大有小，这个不要紧，要紧的是他是把他的生命能够提供给社会，能够服务人群，荣耀上帝。 哪怕做细小的事情上，也是社会所需要的。许多的工作，有的在人看来很小的工作，但却是不可缺少的工作。在家里边，有老有小，有病的，有身体软弱的，都是需要你爱心的关怀跟帮助。所以也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上帝的帮助跟带领下面，就接受到最好的教育，行走天国的道路，今生就是为永恒奠定了基础。谢谢主赐福给你。今天我们的灵修时间就到这里，也欢迎你在我们下次同样的时间来收听灵修的节目，也欢迎你给我来信。我的信箱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70982号，70982号贺美收就可以了。下次再见。